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今天是2023年4月25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以及和湾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消息。今天呢是2023年的4月25号。那么对于很多的法轮功学员来说，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因为在24年前的4月25号，当时在中国大陆有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之所以要上访的原因呢，根据报道是说，在当年的4月23号，天津的警察呢开始抓人，当时是抓了45名法轮功学员，然后两天之后，也就是1999年的4月25号，有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的到北京的信访局去上访，他们的诉求就是想要有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并且希望当局呢可以释放被捕的法轮功学员。那么当时的425的这个上访活动就被外界啊评论为是中共统治中国以来一个最大规模的最为和平理性的上访。但是呢，一直到24年后的今天，中国目前还在残忍的迫害法轮功。包括最近很多中国大陆的一些法轮功修炼者，因为派发了一张真相的资料，就被中共当局非法绑架，甚至有些人是至今杳无音信。所以在425这样的一个对法轮功学员非常有意义的日子呢，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法轮功学员都在默默地尽一份他们自己的力量，希望中共可以尽快地停止迫害法轮功。包括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一些法轮功的和平请愿者在表达他们解体中共的诉求，甚至到了晚上啊，他们都是手捧着莲花灯在默默地悼念那些被中共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那么看过游行队伍，看过法轮功学员在表达他们诉求的一些横幅中，现在呢有 4.11 亿勇士已经勇敢地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这么多次的政治运动，受够了中共各种各样迫害的这些中国的老百姓都纷纷的发声，希望可以尽快的解体中共，希望老百姓啊就是可以踏踏实实的过一个安稳的日子。从当初的425活动到今年2023年，已经是整整24年了。虽然在中国大陆呢仍然在继续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但是呢来自于世界各个地方明白真相，支持法轮功修炼者，反对迫害，想要解体中共的老百姓呢也是越来越多。那么在这里啊，也祝愿天下所有有信仰的人能够有一个和平的自由的修炼的环境，希望那些所有的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不安的因素能够尽早的解体，远离我们。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首先的一个消息是说，美国的总统拜登呢在今天在一段视频中是正式的宣布他将会参加2024年的连任竞选。在今天早上发布的视频中，80岁的拜登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拥有的自由和权利更多还是更少。拜登说呢，还不是自满的时候，这就是我竞选连任的原因。到目前为止啊，拜登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年长的总统，而第二个任期结束的时候他会年满86岁。数据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看好拜登作为总统的表现。在民意的调查中也显示，即使是在很多的民主党人，公众呢也是非常关注拜登的年龄是不是适合担任公职。那么拜登在回答有关他年龄的问题的时候，他说人们应该关注的是他的工作。目前拜登在初选中有两位挑战者，第一位是曾经在2020年竞选总统的畅销书作家玛丽安·威廉姆斯，另外一位是小罗伯特·肯尼迪，他也是前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也是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侄子。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消息。在之前的报道中我们曾经说过，谷歌要在加州的圣何西建立一个园区，那么现在的一个消息是谷歌暂停了加州圣何西大型园区的建设。这个消息最早是在上个周五4月21号就得到证实了，说谷歌的大型园区的建设已经停止了。本来这个项目呢是计划给南湾带来4000个居住单位，还有25000个工作岗位的。 一位谷歌的发言人说，原话是这样的，正如我们所说，我们正在努力确保我们的房地产的投资符合我们混合劳动力、我们的企业还有我们社区的未来需要。讲话中还说，虽然正在评估怎么样最好的推进 Downtown West 项目的这个开发，就是指的谷歌西园区的这个开发，他说，但是我们仍然长期致力于圣何塞，并且相信开发的重要性。这个西园区如果完工，它的占地呢是80英亩，它在 Durrington 车站的附近，园区大约需要10年的时间来建造。这个项目呢，原来是在2023年年底之前要破底动工的，但是目前还没有重启建设的计划。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谷歌宣布裁员 6%， 也就是大约12000名员工。虽然目前这个项目被搁置了，但是圣何塞市长马特·马汉对计划中的园区还持一个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当这些科技公司有钱的时候，还是会扩张的。他还说，如果科技公司没有钱的时候，当然就会收缩。而且他还认为啊，这是一个30年的开发计划。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在之前的新闻中，我们有给大家报道过，说科技的高管呢，他被刺杀了。那么现在最新的一个消息是说，刺杀这位科技高管的嫌疑人已经被传讯了。在今天4月25号的上午9点，被控刺死 Cash App 的创始人 Bob Lee 的叫做 Nima Momenin 这个人呢，他是出庭接受了传讯。Nima Momenin 呢，在4月4号的刺杀案中面临着谋杀指控。他的律师表示会进行无罪辩护并要求保释。法庭文件说，在4月4号的凌晨，被害者利和 Momenin 是因为 Momenin 的妹妹而发生了争执。Momenin 呢就开车把利带到了旧金山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然后呢用一把厨房刀捅了利3刀。法律分析师 Steven Clark 表示，控方和辩方关注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动机。控方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他补充说，这两位科技高管之间的关系，以及 Momenin 的妹妹是怎么样融入整个场景的，会是这个案件的核心。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 Gap 它会裁员几百人。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总部在旧金山的零售连锁店 Gap 这个公司正在从它的全球员工队伍中裁减几百个工作岗位。旧金山总部的员工就会在本周开始收到通知，裁员在4月18号就已经开始了。公司说裁员是重组的一部分，裁员的目的是想让公司更加的灵活，减少官僚主义。Gap 的上一次大裁员还是在去年的9月，当时公司是裁减了500个人，目的是在销售低迷的情况下削减开支。9月份的裁员主要发生在旧金山还有纽约的总部，这一轮的裁员规模会更大。那 Gap 这个公司呢，是由 Gap、Old Navy、Banana Republic 等等多个品牌的母公司。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加州山区的积雪现在开始大量的融化，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最近一段时间，山区大量的积雪开始融化，加州多个地方的政府部门就发布了相关的河流预警。往年因为积雪形成的河流的水量通常在4月份和6月份之间会达到高峰，今年的水流比平时更快更冷，而且水位还更高，持续的时间还会更长，就会给夏季的漂流、皮划艇、游泳和钓鱼的爱好者带来风险。在中央塞拉山脉的西边，太浩湖还有弗雷诺斯之间的河流呢是尤其的危险。这些河流就包括美国河、尤巴河、科苏门河、莫克伦河、卢图姆河，还有莫塞德河。加州公园还有娱乐部的奥本地区主管，这个人叫做麦克·霍华德，他说，现在的河流水温非常的低，而且水速还很快，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危险的河流。这样的情况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7月份，会导致游客溺水的事件数量激增。有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还采取了进一步的保护措施，比方说 Fresno 县还有赛德县这些地方都发布了全面关闭河流娱乐活动的规定，并且说如果有违规者就会被传唤和罚款。那么不管我们所在地区的河流有没有发布这样的警告，如果我们想要到河流旁边去玩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今年的水温低，而且流速非常的快。那么没有办法到河流旁边去游玩， 相应的，我们有没有替代的方案呢？我们来看一个湾区游乐园的消息。湾区最大的一个游乐园其中之一是在圣塔克拉拉的加州大美洲主题公园。那么最近他提出了新的游乐园的规定，他说所有15岁还有15岁以下的游客必须有21岁以上的成年人的陪同，才能在下午4点之后留在游乐园里面。这个消息呢是发布在大美洲主题公园的网站上的。原文是这样的，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整个行业还有其他主要的娱乐场所之内发生不守原规的事件越来越多了，所以就制定了一个新的陪护政策。这个新的陪护政策呢，会在本周开始实施，也正好是公园的旺季到来之前。这个政策希望所有公园的游客确保一个安全的环境，每一位陪护人员必须携带政府签发的有效身份证件，每天最多可以陪伴10名青少年的游客，而且陪护人员还必须和他们的团队一起留在公园之内，并且在所有的时候要保持电话通畅。没有人陪伴的15岁或者是15岁以下的客人在4点之后就不允许再留在公园里面了。那么除了新的规定之外，公园现有的规定啊，还禁止枪支、武器、口头和身体的攻击以及破坏性的行为。怎么样来确定这样的措施会被实施呢？大美洲主题公园的保安人员会使用视频监控还有人体摄像机来监视公园内的不良的行为。那之所以制定这个政策，是为了遏制从 COVID-19 大流行以来，湾区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暴力报告的大趋势。最近的一个暴力事件呢，就包括啊，在旧金山 Stone Town 里面的购物中心发生的一起争吵的事故。还有呢，有一些年轻人在学校还有公共交通中有一些暴力的行为。上述发生的事情就让这样的游乐主题公园感到担忧。于是呢，就相应的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好的，不管是从天气的状况，还是天气状况带来的影响，还是现在社会的动态，看起来注意安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经常要受到提醒的一个课题了。那不管如何呢，我们在享受春天季节的到来，稍稍的留意一下安全的问题，做到万无一失。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